断绝了，就说因为我当时是我们一个阑尾炎手术，然后她那个婆婆有可能是她本身就有点老年精神病，但是老年精神病她并不是总犯，她一开始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后来可能做完手术之后人很虚弱，但是是后来以为的，但当时我就觉得那个人有点怪，他会自言自语，就在晚上我们都在睡觉，然后他就把点滴瓶子打碎在铁床边，然后用那个割腕，然后后来割脖子，你就看着血呼呼就往外跑。对啊对啊，然后我们就跑出去找护士，结果那个护士那个老太太很小，比我还小还瘦，护士来了根本就拦不住她，她特别有力气，但是后来你还是把她拦住之后，你第二天她家人来问她，根本不记得。
你住院的时候碰到
了？是啊，我当时还想要求医疗什么赔偿呢，精神损失呢，吓得我连出生年月日都忘了。后来人家那个录那个口供嘛，就是不是口供，就是有一个笔录，就是说他会问你说什么几点啊，然后什么看见什么什么的，我都后来问我什么出生年，我说1999年什么的，就是回答了。但是按照他这种的话，这个人以后也不会再自杀了，因为他当时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所以后来等到那个又过了一年，我还去那个老太太那儿买水果呢，她后来就忘了，她后来好了之后她根本不知道她干什么。
那她那个当时行为也不能算是自杀，
但是我当时处理的方法实际上是以为她是知道的，所以我还不停劝她，我说奶奶你明天就出院了，你别自杀，你不要自杀。但现在想一想，是因为她当时根本不知道，你讲她不知道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唯一能阻止她的就是把她打晕，或者是你现在就真的有力气，就是夺走他手里的这种凶器嘛，就这种。但当时我很傻，我们就在那吓得直哭，就去劝他嘛。你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但是另外一个是，一个奶奶是我奶奶一个朋友，他实际上是。
这都是你。
没有，他也是偶然的吧？这个人很怪，是因为他来我们家的时候，当时他哭嘛，因为他就等于他后来又去到第二家结婚，但没有跟那个老头领结婚证，就是老头要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就怕他抢他的房产，就赶他出来，就等于他伺候在老头伺候医院，然后他儿子们就要来，然后他赶他走。但他在那家已经待了15年了，但是他没有领结婚证，你知道吗？应该他走第二步，我们那边叫走道，就是你不会这样。就老太太来我们家跟我奶奶诉说，我们全家人都觉得就没当回事儿。就过两天他老头来找，有没有看见他？后来我们就知道，原来他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因为他想回他以前的家，他儿子也不要他，因为他儿子说我们还没结婚你就到人家去。他也不要他，后来他就自己弄一个小房子就上吊了。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所以我后来就想，我是看了这个才想，哎呀，他这种属于哪一种呢？我当时劝一劝他，估计可能他不会死掉啊。就他跟前面老太太不一样，他是有意识的，他是觉得他没有活路了，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这就是那种老年人。
对啊，他那个老太太就70了嘛。
所以像刚才说那种女人到那个，
对啊，他是。就是
不能算
这个
吧，
他不是属于，我觉得这种
应该是属于第三类，
这应该属于谋杀了。
这个
老年人会
到
他
不是
第一类那种形象的。
是呀，反正我后来知道，等到后来他来找知道之后，我们全家都特别难过，因为当时我们都就没拿到太当回事儿，你知道吧？就是没想过，谁想着跟人说没就没了呢？你哭一场，也先哭就哭了，还经常来我们家哭，我都没感觉。但是后来他真的死掉了的时候，心里就很难过的。
哎，这个就说的是。
就完了。
就是刚才你说自杀率的稳定是怎么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法国
每10万人当中多少人死，非常稳定。就比如说今年213，明年214。
那就是中间即使出现什么大的动荡，这个也不会变吗？还是说会
变？它会降，它会降低，会升高。比如说你的那个在城市当中，像巴黎，它会在大萧条的时候升高。但是如果要是有革命，它会降低，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看这个之后，我就想，如果要是想，比如说硕士或博士或者就这种，怎么样能让他们心理更健康一点？然后我的想法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应该，现在宿舍不是一个宿舍两个人吗？然后一个大间是8个人，然后我觉得呢，可以一个宿舍3个人，一个大间2个间，就是6个人，因为你按照社会互动的话，6个人是最佳的互动的这种群体，而且3个人他就跟2个人是有质的差别。
3个人是不是会很
不好？
也就是，如果2个人那在一起的话，那个人会不会感觉很
不爽都没关系，但是就怕一个人很孤单。
可是你这种病，就博士是他那种分类就分成了，你因为他那个是因为什么什么？其实我感觉你博士是他是聪明的，要么是脑子，要么是就干完了。
不是，但是我自己真的有感觉，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待着很久，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一个人待着我不那次跟你讲过吗？我都可以幻听幻视，但是幻听幻视并不是说我心里有问题，我那天没吃饭低血糖呀，我一天都没吃东西。然后晚上你们一个人待着长期，真的会幻听幻视。所以我当时有时候就想，就是，所以我是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是，你就算是你跟别人合不合都好，你有点争执都比一个人待着强。一个人待着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就能感觉自己真的是慢慢会消失掉，你一个人会慢慢的消失掉，你会觉得自己本来是一个。很黑皮肤的人，然后慢慢淡化，然后慢慢你就觉得颜色好像都淡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天跟朱一文说嘛，朱一文还说是呀，他说就是说等于我们就觉得以前就认为自家是一个人的内在的东西，会对他进行心理的调节，但现在我觉得实际上自家是跟在集体当中有关的，所以他应该多多的在外面呢活动。然后前一阵儿听那个吴思远吧，是谁？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导演，拍那个理发师的那个人，他就说，他说他觉得如果张国荣能够跟他一起多多来参与一些慈善活动啊，包括各种行会的活动，他就不会死。
我也
说
陈
毅
飞，
我真的觉得就像跳楼这种，真的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待着真的会这样。反正我有时候就
对，刚才你说那个
有那种感觉，
就是9点11点最九点到十一点最多是吧？就是清晨最多对吧？
就上午6点到11点吧。
对，就是不是就是可能说，你也说是这个是上班时间。
对。
就是说，是不是说他有一种拒绝说，就是拒绝从一个人的状态，然后投入到一个
是有这种。其实我就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就有种那种想起那我洞挖个洞钻进去，然后觉得很安全。但是这个问题这个前提是什么？你钻完之后再出来还有地儿要呢，你知道呗？就是如果你挖个洞钻进去了，我有同学就是最后被劝退了，就是什么？他就是打游戏，实际上我知道那就是他的洞，他就想天天，比如说那时候当时放11长假9天，他通宵7宿。你想这么玩命吗？然后但是他就是实际上那就是他的洞，他钻进去了，但问题他再出来了，你想你什么什么都不及格，你现实的生活这个你摆不平了，最后就劝退了。所以我觉得
后来又考上北大了。
没有，他后来就消失了，真的消失了，我们再找到
了。
是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一个人能有退出的权利是件幸福，不管你是有家，然后你突然就能背包出门，还是你有一个集体，你可以不管不顾放下一切，这是一种幸福。但是更幸福的时候是你这样做了之后，你不负责了，撂挑子走了之后再回来，大家还能说你，你还能把以前的生活接上，我觉得这是最幸福。
咱们牛马就是扮演这个角色。
是呀是呀，所以我觉得大家接受了我还是很高兴的。所以我还是也挺幸福的。对，我的就没有。
我问一下，那个涂爱盖他写这个，他能写了多久啊？
这个写了多久呀？这我好像还真不知道。我没在意，就是我看看啊。
他又做了这么多调查，他用了多少时间？
我估计
啊，
每个人
他用的是很多别人的数据。
他
这个数据
分析时间花了多久？
啊？
分析
啊！哇，确实不太清楚他这个写了多久。当时看的时候，
《资本论》是写多少？十几年。
资本论是40年
了，一直写到40个还没写完呢。
对，他那第三卷。
不过他后来就是没干这个事。
他那个实际是资本论，不就第一卷是他自己写的吗？
后来就转。
是他恩格斯和他的女儿。
后来就那句话怎么说？转型了。我估计是不是让这个每个硕士、每个博士都参与一下这个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然后他就不会自杀了。
我是觉得就是，我就是觉得，读社会学很多东西，包括生育制度嘛， 你真的会觉得对于婚姻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太高的期望。婚姻其实就是个生育共同体，
你期望不，
你就没什么，你就知道这个，
对这个
就没什么期望
了。但是说你如果没有期望的话，那肯定就不容易自杀了。你没有希望，你也不容易失望。
没有欲求了，
是
吧？
就是你没有欲求嘛，就是你很清楚嘛，所以
那就容易
第一种死了吧？
不会不会的那种，因为你觉得这个你接受了吗？就你接受了吗？
不是，李维，你还没有，你给我们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社会学？社会学是什么？
这个太难了吧？来讲一本书也说讲不完。
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我社会学，我还是可以给你找到的啊。
我觉得，
哎，还能给你找不到吗？我今天带了这么多的书，我今天还是，啊，等一下。
还是能给定义
吗？不，你社会学实际上它是有两种定义，我知道的。第一种定义呢，就是垃圾定义。
那就别说垃圾定义，
不是，垃圾定义是很重要的。
那好，
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你什么叫垃圾定义？就是你什么叫社会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那些法学都研究不到的。比如说婚姻，就是说婚姻这种，他离婚什么这种事情，他又违反法学管不到他，他又没有说什么要颠覆国家政权什么的，他又政治管不到他。然后呢，他也没欠别人钱，他正常纳税，经济管不到他，对吧？然后你说谁来管呢？然后呢，社会学就可以研究一下，就说你这个孩子，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正面的，实际上就是说，还是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实际上它就是说，社会事实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就是说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独立人之外的。就是说你并不是研究一个人，就我把这所有的人都研究了，但这不是社会。社会是一个更高的有机，它实际上是研究的是人和人的关系，或者人在群体当中的关系，而并不是扩展就是下到人。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它会有这个层次的。但是我觉得我实际上认为社会学最重要的是给人一个视角，就是我是觉得实际上是一个视角，就是你如果我真的就是因为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学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好，我学的时候当时就觉得我们老师就骗我们，把那大家都知道的话用那么绕的话讲出来，我觉得超级无聊，当时学的时候就特别厌恶。然后等到不学了之后，然后包括去工作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知道，哎呀，有的时候看到什么我就知道，这个是个小团体的利益，这个你就知道你怎么样才能进入，然后你就知道跟人相处，你不仅要你真心，你实际上要花时间，因为时间实际上是社会互动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本能你会个两熟嘛，然后所以很多很多你会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在那。
大家先保留在牛马共的感
受。是啊，不是，就是说感情实际上是两种嘛，一种就是你彼此都有意愿，就是这样的嘛，你比如说你要跟谁关系好，你彼此都有意愿，但是第二个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能真的相处。
就是把美好的东西全部解构，
也不是都解构掉吧，但是确实你会知道，就比如以前我真的认为，比如像结婚嘛，然后你就真的认为，比如说你嫁到那家，然后那家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嘛，你是这样想的，可是你真的去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不可能是你的父母，但是你怎么样去跟他交流沟通啊？
问谁呢？这个
人没有，就是对，我说的就是大概这种嘛，就包括很多都是，你比如来个两个人在宿舍里面，然后一个人就抱怨另一个说啊他睡那么晚，然后就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啊他现在就睡觉啊怎么怎么，就是这样的嘛。但实际上你要怎么样去，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这个不是你心理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要开朗一点就好了，对吧？你不是这样解决的，你也不是说他犯法了你把他送到派出所就好了。
那社会学肯定也不提供方法，说一个人睡觉早，一个睡觉晚，怎么解决？这教他至少怎么三十几次，那就
够了。但是实际上他是给你的一个，就是说你怎样能够协调，只要大家有共同的利益。
你只要找到了原因，你就可以找到方法。你关键是找到原因，你原因找不到的话，你就无所谓方法。
他睡觉晚什么原因？
他就是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你实际上
有时间把这个
不，你实际上是你是实际上你是可以跟他讲的，比如说你睡觉晚了，对吧？
讲了未必
不不不，你可以这样的，如果你睡觉晚，对吧，你比如你两点钟睡觉，那我了为了治你，我可以每天，我反正我宁可不学习，我每天四点钟睡，我折腾死你，我就告诉你，不是我现在不这么做，但我先告诉你，如果你要是这样下来的话，如果你并不是说以怀着友好的我们两个共同来讲，我可以这样。
要是六个人的话，你这种方法要
没有，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去，你要告诉你的方法，你要告诉你就是彼此在这样，实际上
是相当于我一报还一报，
不是一报还一报，就是你要让他，你并不这么做了，你这么做是一种，因为你首先要跟他谈嘛。
对，好多时候报这个提出意见，这个人会给人一种很无力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是这样的，是来抱怨，就是两个人在宿舍里不好的话，他会到外面来跟人家抱怨说怎么样。但实际上你要想一想，你要有个头疼脑热，谁来给你端杯水啊？还是你宿舍的人呀、啊？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最应该珍惜身边的人，不管身边的人合不合适你，然后都是要珍惜。你要不合适嘛，大家也沟通一下嘛，大家都怀着善意的，但是你也要有方法。但是你就是彼此共同利益。
我一直都提过那个数据，就是那个我从去年那个十月份吧，我都记到现在，就是每天的那个交大 IT 那个研究生院的那个上网率。
哎，是吗？
就是我搜集大概是我每小时搜集一次，每小时做一次，就是看有多少人现在在上网。
嗯。
这些人中有多少人在上 BBS， 然后他在 BBS 上是什么状态？他是离开了呢，还是在那里 web 浏览呢，还是锁机了？然后同学现在大概有
你怎么获得这个数据的呢？
拼呀、啊，就直接拼他的那个记忆，他是不是在线？如果他在线的话，我到 BBS 上看一下他的 IP 在不在。他 IP 在的话，那么他肯定上 BBS 了，这不是很简单吗？然后就是我大概搜集了现在80万条数据，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没有做过分析，所以我刚才问你他分析多长时间，这个分析我觉得很花功夫，
很花功夫。
你像80万的数据在你面前，你怎么看这个数据，你怎么从里面找规律出来？
对，
所以说这个我大致我好像看了一下二月份那个数据，然后二月份那个我发现就是刚开学那段时间，就我当时看到一个上网的一个峰值是在2月19号，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是2月19号
开学了，
我想了半天，一看开学然后我发现开学，然后我发现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天上课上的课比较多的话，去年的话因为好像是周三下午是放掉的研究生，因为我是研究生十个 IP 段，大概是研究生主要几个寝室，从28、29、30、31、25、27、26的几段我都统计了。去年因为周三大家都没课，所以周三晚上的上网率特别高。因为外面没事，我才晚上上个网，他下午也没事。然后今年他是周四上网率最高，周三非常低，因为现在好像周三都有课，我们都是周三的课，就是大家觉得今天就是课比较多，大家觉得今天就是事挺多的，所以就不会上网了。
行，这是你的解释吗？
这是我解释。然后还有我主要是为了统计那个通宵率，有多少 IP 他那个喜欢通宵。我发现那个女生的通宵率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女生就是那么几个人，像我们班有一个人，就那个谭斌，就那种，就是他是一直通宵，他就不是那种，就是他机器一直开着，不代表他人一直在这里，但他机器一直开着。但是男生他那个通宵率跟那个就是很变化很大，你比如说这段时间要考试了，他就男生通宵就不愿意考，就不大就是打游戏什么都不打了，都开始看书去了。那女生在考试的时候，她也是这点人。不考试，他也是这点人，都是一直在那里稳定的通宵。
比较有
定力。嗯。然后，详细的分析，完了分析，因为这个数据太多了。
最好分析出点八卦的。
我觉得也可能。就
我觉得可以分析出八卦。
就如果
那这个就不
好。是。
别涉及到个人
的。不，就是如果女生是比较稳定，有可能是因为她在上面的那个就是活动跟男生是不一样的，男生可能娱乐为主。
对。
那他会影响学习，所以他考试之前不会这样。而女生可能是情感的一种慰藉，她考试更需要。所以他还要坚持。
还有女生确实不会挣钱。
他可能啊，对，也可能是赚钱。
网上什么开个小店，整天等着别人传单，我们班那个就是那样的，就开个什么花水店，然后整天等着别人发单子给他，然后去送货，然后所以他一直开在那里，所以就一直统计他在线，然后这样。
这就叫深度访谈了。
哎，对，是可以深度访谈。
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吧，反正女生就是这么位，人不多，女生非常少。
我觉得你这数据是蛮能做出点东西的。
这个数据我觉得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一直在每小时统计一次。
哎，你。为什么想到要统计这个东西？
这个我就是，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可以跟社会，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跟社会学很好的结合。就是我们做那种，因为他社会学，他刚才说了，他有一个很坚硬的东西在那里。这东西是什么？我现在就找到了。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社会是个有机的整体。就是说，你任何一个社会事实，你背后一定有原因在哪里。你如果你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成为一种现象之后，它背后没有原因的话，你社会学就不成立。
啊，对，我想起来了，他这个里面托尔干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进步，是因为他把那个功能分析和原因分开的，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功
能分析和原因，
什么叫功能分析？
就是和原因的分析，就是你经常比如说人为什么说为什么人长个鼻子呀，因为要喘气儿嘛。他就是以前会这样说，就是说他为什么这样，是就比如社会一个建构，比如有一个组织，他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他会从他的功能入手，但他认为这是两码事，功能是一个，但是建立他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这个功能。
对对对，
所以他是第一个是提出这个来的。
反正我就说刚刚说那个，就是说你任何一个社会事实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在支持它，然后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做，因为你社会学这些数据，我们是没有这些数据，像我们只是计算机系的，我们做大量的东西需要数据来统计，但是我们不可能跑到街上去发传单去做统计掉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数据，我们经常做出来大量那种程序，我们觉得可以做点什么东西出来了，但是我们找不到数据去做，我们没有数据怎么办？然后他们有大量的数据，像他一本书全部都是表格，但他们只能靠人去分析。这人分析必然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你比如说我上次做那个，比如说我说一个实例，就是一个医院的一个问题，就是医院的一个肺结核得病率的一个问题。然后他们那个医院给了一个数据，这不是我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当时做了一个模型出来，这个模型有统计，这个是跟社会学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计算机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的就是说，他们也是只有数据，他们眼里只有数据，他们没有这些数据背后是这个人。你比如说谁是得肺结核的，没有告诉你这个人他是男是女，他是干什么的。这些当然这个到最后把这些结果做出来之后，给那些专家去看，专家会给你解释说这是有可能，就像他最后你肯定要分析原因，要不然你那么多表放在那里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关键是我们数据都没有。那么计算机他把这些，你如果有个数据，他马上就可以做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工作。因为上次有个实例，就是一个肺结核的一个实例，就是说从有一个诊所，美国一个诊所拿了一个大量的肺结核的一个大概10年左右的一个得病率得病的一个状况，包括这个得病者他的职业、他的种族，然后他的那个接触的人群，因为你做肺结核它属于传染病，他一定要做那个流行病学调查，因为美国很早就开始，他就完整的这套那个传染病的这个防治体系，然后他要做流行病学，还要接触过谁谁谁，然后谁谁谁后来有没有发病，怎么怎么，就跟现在做那个任何的就禽流感都一样，就这样，有非常详细的数据。但是专家，然后那些医生不知道怎么预防，就说医生给出的最简单的预防就是什么勤洗手啊，这种最废的这种话。但是到底这个肺结核它到底跟这个社会有没有关系？是到底哪些人容易得，哪些人不容易得，哪些人怎么得，这个是医生他看不出来。那么他就把这个数据拿过来，拿过来之后他们做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数，这个我等一下讲一下，先讲这个结论，就是说他就发现，那么你社会学的目的就是你只看这个数据，我就拿到这个数据，我先不要先入为主，我问这个知道是什么，这你得到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这叫先验知识。但是有先验知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没有先验知识，你纯粹处理数据的话，你这个计算量非常大，因为你给你一堆数据的话，你可能有无数种原因来解释。那么如果我们要客观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没有经验知识的话，我们就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要试一下，那么在编程的时候要把每个可能性都试一下，然后看它对这个数据匹配不匹配。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这个式子，就是 data 就是有数据，然后model 就是解释这个数据的模型，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人最容易解释，就是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去容易得病，然后我们马上去找是不是有成为这种现象，这很容易，这是个人都能干的事。但是呢，难是难在什么呢？难是难在把这个颠倒一下。你这里是模型，你这里是数据，我给你一堆数据，比如说100万条数据，你把这个模型总结出来，你这个再好的专家他也总结不出来，除非像这个花几十年，花很长几十年，慢慢一条一条一条干花。那么在对计算机的这种专业来说是不可能的，你像诊所花几十年，那些医生全部都死亡了，根本就不用你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治病，他们需要立刻获得有用的信息，即使这个信息并不是完全的正确，因为你即使通过大量的分析，这样写了那么一本专著出来，你得出结论是不是就是可靠？也不一定可靠，很可能还不如计算机做出来那么可靠。所以说这种可靠率是差不多的。那么难就难在这里， 你对于计算机来说也是很难的，你给计算机一堆数据，你让它做 model， 它做不出来。那这个呢是一个，那这个我估计文科人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条件概率的问题。大家看过，大家学过那个理工科的研究，这是一个条件概率问题。它可以转换成什么？它可以转换成 P， 把这个数据移到前面，把 model 移到后面，然后乘上 P model， 然后除上 P B， 转换成这个是，这是一个数学等式。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 model 的概率，这个就是 model 和有这个 model 有这个原因解释这个数据的概率，这个是数据的概率。首先数据是你得的，这数据是肯定就是这个数据我已经拿到了，所以它肯定是存在，那么这个概率就不用考虑，它是唯一，那么它就变成一个正比。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正比这个，我们就可以把有的数据做这个模型改成，我们先假设一个模型的可能性，然后通过这个模型去匹配这个数据，然后这个模型乘上去之后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模型的最可能的概率。那么计算机就这么做的，所以计算机也并不是说给它一个数据它马上就能做出模型，但它可以先假设，比如说有一千种模型，每种模型我先假设它都是等可能的，然后等可能的话这个也不要了，我用这个模型去匹配这个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匹配出来发现它跟这数据的符合程度都达到80%，那么其他的有0.几%的我马上把它去掉，然后重新调整模型，把这个模型调整。因为一开始的话你比如说，然后就再回到那个肺结核那个病例，它那么肺结核的病例我们只能就它我们拿到的数据来做这个东西，那么它就有很多很多很多条件，比如说你职业 profession， 然后呢还有那个种姓，就是种那个民族，这个是 people， 然后接触人群 neighbor 等等等等，就这么多因子，然后这些因子构成一个网络，那么这些网，那么我们要我把这东西这样纯粹的数据化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是它指向它，还是它指向它，还是它俩之间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社会学。那么社会学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我这个原因，我这个变量拿出来，这个变量跟我这个统计事实，你比如说，你像刚才说的那个，包括种族，它是不是有关系？它最后分析出来的种族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嗯。
但就是有可能种族的关系是有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小，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但也有可能是由于自杀导致的种族，这当然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对计算机来说，它没有这些先入为主义，它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它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网建起来。
对，这个在社会学叫路径分析。
对，把这个网建起来。你把这个网建起来之后，你看它是第一，你确定这个网它是不是有方向，这个方向是这样的还是没有的，或者这条边就不存在。那么这个三种可能性，第一是往这个方向，第二是往这个方向，第三是并不存在。然后你把这样所有的模型，你有多少个点，你把这样所有的模型全部统计出来，然后这是个 NP-hard 的问题，然后它那个回到刚才那个条件概率的把它匹配进去，然后统计每个跟那个数据匹配，如果这个数据统计出来跟我的模型能匹配的话，那么这个模型就是最有可能的模型，当然不可能是最好的模型，因为你如果模型非常复杂的话，比如我假设每个东西，假设种族跟那个自杀有关系，假设什么都跟自杀有关系，那么这个肯定的数据有一定匹配程度，这样就非常好。但是这个模型过于复杂，任何事情都跟我当然可以说我之所以得这个病，跟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有关系，这句话是不会错误的。只不过比如说布什当选了，跟我得这个病是不是我是不是他一点影响的？他当选了，我心里很不爽，我就受点影响得了这个病。但是我这个比如我得了肺结核，他当选到底关系有多少？是不是可以列入医生考虑范围？是不是说医生说，那么我为了治疗你这个病，我就不能让大多数人不再得肺结核，我就不能让布什当选了？那么这种关系虽然可能存在，但是太微不足道，我们不用考虑它。所以这种废话，所以说模型不是说越复杂越好。那么模型如果太简单，它就跟数据匹配太，就是说我的病只跟因为我比如说洗手洗得不勤有关系。那么这种太简单，医生也不会理睬。最好的一个模型是它在复杂度和匹配数据之间是平衡的，是个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最后肺结核它统计出来的东西，它是有很多有趣的结论，就是医生之前没有发现的，包括第一，艾滋病人容易得肺结核。为什么艾滋病人容易得肺结核呢？因为他那个统计里面也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病史，你是然后你如果是艾滋病，你肯定要写的，因为病史他就会告诉你是你以前是否得过什么病，或者你正感染什么病，或者你是否有慢性病等等等等。那么比如说艾滋病人，他就容易得肺结核。为什么艾滋病人得肺结核？专家是这么解释，专家说艾滋病人容易被其他人排斥。 就艾滋病的人，他的自动意识产生他们自己容易带瘾，然后艾滋病人呢，他的免疫力非常的低。
嗯。
然后免疫力非常低，那么直到其中有一个人得肺结核，其他人都容易得肺结核。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跟那个种那个民族有一定的关系，有什么关系？你比如他说华人不是亚洲人特别容易得肺结核，为什么？比方包括日本人、中国人，因为亚洲人跑到了美国，他都是那个精英到了美国。然后到新美国，他都是为了在美，他为了融入美国上层社会，他工作啊，学习都是非常的卖力。然后到他经常的那种加班加点，然后通宵，然后等等等等，然后他的那个免疫力降低，免疫力降低之后就容易得肺结核。然后反正就是大概统，但就是医生通过这个数据发现了大量的那种，就是还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容易得肺结核，少数民族他，少数民族叫黑人容易得肺结核。因为黑人因为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一定的程度排斥，他们也容易群居，不是，他们就一起混的话，就容易交叉感染，这是很正常的。那么这就有助于那个诊所的医生最后统计出一张非常复杂的表，但是上面的每一个给出的这个连接都是非常可靠，就是有非常大的比例能够支持。那么这个医生就可以，比如说我有一旦这个有人艾滋病得了肺结核，我马上要隔离他，就是有些人不必隔离的。但是有些人是艾滋病这种容易在一起的要隔离，然后对亚裔要求他们多更高的那个获得更多的休息等等等，反正就可以提出一系列有助于这个意见。那么这个就是，但是通过这个模型算这个东西，大概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你说你把数据拿过来，我马上一算，用这个数字做一下。
我们有老师专门做这个的。
对，然后这个就是非常简单，那么
就是
省掉大量的这个时间，
让计算机做的话可以多出一点。
对，我们只要把数据收集起来就可以了。我们剩下的事就计算机去做，计算机做完之后拿出的东西，然后再找个专家解释解释就行了。专家，你因为你告诉他模型，专家再去匹配，专家就很容易解释。你告诉他数据，让他专家从里面找结论出来，这个专家就花很长时间慢慢研究，说明研究出来还是错的。所以这就是可以很好结合。就是我为什么做那个通宵率的一个统计，就是我没有数据，所以我就在那统，我想没什么好统计的，我就统计这个。
就是对数据，就是希望获得数据。
对。就会，我当时统计说 BBS 上好像有32种状态，甚至还有自杀中，就是他正在自杀，正在田里的遗言，然后我统计出来，就自杀中，这个非常少。但还有，因为自杀大家可以知道 ，ID 可以自杀的知道吗？BBS ID 可以自杀的，还有一些非常少的，但最多的那个，最多的是，我也没浏览，就说根据几年前的一个统计，最多的是那个。阅览文章是最多的，阅览文章呢，它是那个在 Telnet 下面，就是不是用那个 Web 浏览的，是用那个
就是 Web 浏览，它分不清到底在干什么。
这就说明整个研究生的这样我们当然不能够，如果我们单纯的去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那个研究生的那个知识普及率，那个 IT 的那个水平越来越低了，所以这种只会用 Web 浏览，这种正宗的上 BBS 方法大家都不会了，什么 FCOM、CCOM 大家都不会了，不能这么说，这是因为这反而是说明研究生的上网率提高了，很多人以前根本就不上 BBS 的，现在都开始上一些文科，大家都开始上 BBS， 那么这个所以说不能单纯做这种解释。然后第一是 Web 浏览，第二个是浏览新文章，第三个是那个
收藏夹，
就收藏夹，第三个是那个是离开不知道去哪了，就是开在那里出停了25几分钟以上，就没不知道去干什么了这样子。然后还有下面还有一些很小的一些状况，但这些东西可以分析的。你比如说他现在正在回阅览进店，或者他正在发信，他正在那个什么什么聊天区啊，或者正在环顾四方啊，这种其实，而且我发现他跟每就是我。用肉眼看出来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那个每周的那个情况，就是发现周四还有周四和周日大家玩的比较累了，然后又回到寝室，明天要上课，然后就上了 BBS 没事看着，然后周六是基本上很少有人上BBS，周六大家都不知道去干什么去，就是我就肉眼看出来的，我还没有去实际统计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对，这个应该属于一个社会学的一个可以研究的范围。我觉得这个对。
前阵子不是爆出了一个新闻，说生育晚的女性比较长寿吗？就是你如果人去分析这些数据的话，可能看不出来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对对对对。
但是计算机它可能
瞬间
就会给你试一下，所以容易出来很多。
但是它跟生育应该也没关系吧？ 我觉得有可能他生育晚是表明他这个社会地位可能比较高，所以他的一些保健的知识和他的一些经济各方面都也好。
这个是不是还需要一些解释吗？
对，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伪相关。
嗯。
对吧？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
我觉得刚才那个纯数据就缺少那个理会，他那个不光是数据，他还有那种。另外的所谓设
置，我刚才还忘了说的东西。他刚才说的就是说，他刚才说的社会学好的好在哪里，他就是好在他考虑所有能够考虑，但其实我觉得他还有很多东西，像刚才那个李广上提出的，包括你在考虑有功未婚，他没有考虑学历，但
他有文盲
率
的，
他
有教育，他
考虑
放在教育
上，说明他没有考虑这个他抽烟比例是不是，反正就是说。那么我们面对这个数据，
他要
获取这些数据，
对，
他
要我们获得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刚那个是把这个方法说的最简单了，大家不要以为这就这么简单，这个东西实现起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为什么复杂呢？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有的数据太多。我刚刚为什么说它是个 NP 问题 ？NP 问题什么叫 NP 问题？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好的方法来解决它，你除非把所有的可能性试过一遍。没有，比如说我用的技巧，然后比如说人看的时候，一看这两个事，你比如说那个种族是不是由于那个自杀导致的某个种族的产生，这人一看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吧？但计算机没有这种偏见知识，我不可能把人的这些知识都告诉你。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不一样，就是社会学实际上它有的时候是希望以小见大，就是它希望是有一个切入点，而并不是说你这个事情我就是讲这件事情，而背后的影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你现在讲的，就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嘛，我当时也是见到有美国，但是他是华裔的，然后做的也是一个医疗社会学的，他是当时就是说中国，他就是以青海来做中国的这种医疗水平，但是他就是特别巧，你想你怎么做医疗水平？以前咱们就不知道什么每千人占有病床数，对吧？就这种，但是他的医疗水平，他就是以阑尾炎的死亡率。就是
从一个点上，
他就点选的特别好，就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地方呢？他这个阑尾炎的死亡率，因为在西方这个已经不可能死亡，但在中国你这个医疗水平不好，真的阑尾炎它会有死亡。所以我觉得
这个
确实
很好。这个就是你统计点的问题。
对，就是你有
一个这个
你怎么选？
这个它在复杂里面也要考虑到，就是复杂里面包括那个结构无数复杂，比如说你像这个点，它如果超过上百个点的话，这个计算机赚钱大概要花了几个月。就在不停的跑，什么事都别干，他跑几个月，他能跑出那个结果。当然说这跟人分析起来还是要快不少，但是这是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希望给他数据，他马上告诉我们结果。但是为什么会？那么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况，这种才是时间问题。你真的花点时间去跑，你肯定还是比人也分析快。那么最更复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统计了这个，你统计了那个文盲率，你不一定统计到抽烟率；你统计到抽烟率，你不一定统计到这个人他早上的那个起床是几点起床。这个就说你有无数的变量，你可以统计到尽可能多的变量，但是你统计不了所有的变量。那么这就造成这个结构有很多点在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这些点，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有这些点，或者说这些点有了我们的更，这是最难的一种情况，还有次难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些点都在那里，但是这个数据我们统计全。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比如说有些那个肺结核病，他有些项他没填。当时比如说最早期开始统计这个肺结核的，他没有统计这个人是不是他的那个流行病学调查没有统计进去。到后期，比如过了五年之后再开始统计流行病，和他接触了这个，那么就造成有一堆数据，我们有的模型也不能匹配，因为这个数据是空的。这就造成一个是隐变量，一个是缺数据，这两种情况。那么如果这些数据是全的话，就是你这些数据告诉我这所有的能考虑可能性我都考虑到了，所有的数据我都统计到了，那么我们计算机可以瞬间的给出结果，而且这个结果非常的可信，绝对比人可信分析出来可信的高。那么为什么造成我们这东西不这种方法还不能够推广？就因为它有大的未知因素，说不定有一个在那里，有个小原因在那里啊，比如说说不定是有一种病毒在那里造成你这种病传播，还并不是因为我刚才分析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理由，但是这个病毒我们没考虑，不知道有这种病毒存在，造成了我们这个分析完全是不可靠的，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但是呢，计算机科学家还是很聪明的，他们还是想了大量的办法来怎么解决这个隐结构和这个，但这个就很复杂，我这个就不讲了。然后关键还是他刚刚讲的问题，就是从一个切入点进入，你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样，你这个肺结核我也不可能统计一个医院所有的各种病的这个得病这个统计情况，当然当时那个人做了好几个数据，他统计了一个跳槽的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跳槽，什么样的人跳槽之后跟他之前的那个他好像就是那个有些学的是很简单，比如说你跳槽之后的工资肯定要比跳槽之前的工资高，这个比例是非常高，要不然我就要越跳钱越少，我肯定没这么傻子，对吧？但是还有很多因素是你人是看不出来，就是我们也只能找一个切入点，你只能在一个点上，因为你如果找一个非常大的话，它的影结构和它的影那个不完全数据非常多，你根本就不能做任何，你统计出来了我也不能够相信它，不能把它作为我判定你的标准，最好的还是在一个点，把这个点和它有关的有关的东西统计的尽可能的详细，那么对我的给结论就是更加的可靠。还有一个抽样问题，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什么怎么抽样问题，就是说你如果
抽样实际上是很有意思。
对，抽样也是很讲究的一个东西。
你首先要想到比例，就是你打算抽百分之多少嘛。然后你再看你百分之多少里你再是怎么取。你比如有的取的是那种，比如说有你分成五组，然后取当中三组。另外是你比如说分成五组，每一组你是取编号为一的，就是什么一十一，然后就是这种，就是它有很多很多
组。对，但是它这种取样的属于随机取样，也就是说这种取样是跟我最后的结论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就是选一种取样方法。但是像比如说
是有关系啊，你要强调它的覆盖率啊。
对，这个覆盖率是肯定，像那个何勇他刚刚说那个，你结婚了，你不仅带来好处，我难道结婚就是为了使我不自杀吗？但是他刚刚说了，你这一点你可以代表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自杀率高，就说明你这个幸福感就比较弱，就是能够反映一定现象。当然不能说我结婚就是为了我不自杀。
不是，他这个是相关，并不是目的啊。
对，是并不是目的。
跟目的那个。
但是就是说这个他这里面也考虑了，就是那个在抽样的时候还有一种方法叫配命，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取最有代表性的点，把这个点。当然他有判别这个点是否具有最是否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法，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把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点，比如说自杀率这种东西把它取出来，其他的这种东西比如抽烟率这种我觉得不重要，我就不取它，我在一个范围内一种习性中里面我取个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出来，那么这种取法是很有技巧的。他刚才当然说最好是和那个结果是有关系的，但是这种也是我们要考虑问题，但是因为这就出现一个矛盾，就是我既希望有先验知识，希望别人告诉我点什么，我又不希望我受这种先验知识的影响，那么这种问题就不是计算机能够解决的。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现在做这种模型或者做这种数据的分析，大的就是缺，第一是缺数据，第二个是缺先验知识，第三是缺我涉及到这个数据的理论性知道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理论知道当然不需要再知道，就需要他这种，比如说我需要他这种社会学人来知道我应该怎么取，应该怎么统计。你比如说我在十一点的时候统计一次那个大家开机情况，说不定有人指着星空这方面会告诉你，十一点的时候大家都在吃方便面，一般不会开机，一般十一点十分左右大家开机，然后我应该在十一点十分统计更合理。但我这个计算机的人我不会想到这么细小的问题，但是社会学人他就会知道我这个小现象，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我就会获得更可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结合一下，他提供我数据，他提供我知道，然后我来做这些结果给他，他就要分析，那么这样就很容易做出很多东西。不要像我那种统计到现在没有做出任何实际性的成绩。
他们很好，
这个很无聊。然后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正式做那个做分析，但是我现在统计大概到100万的时候，我做一个分析，说不定有点接触，对不对？然后开始做这个数据的调查，这个数据的一个最早的起源，这个非常无聊的起源。有兴趣的下次可以再做一
个。没招了，真傻。
那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你没有把计算，你说
不是我觉得那个，我想你统计那数字跟那个，跟那个超市里面也差不多是吧？
什么超市吗？
超市
说，比方说那个教育超市，它有那个大的那个，你只要一上，或者你只要一买东西的自动记录，然后各个超市之间，比方说到最后它可能统计出来38栋超市49栋下面那个，可能比这边那个超市卖的果冻比较多，然后它找原因的话，
对，这个我上次好像曾经讲过这个，
上次是谁说的这个？
我说过那个沃尔玛的那个，对，我就是我说的沃尔玛跟那个啤酒跟尿布的关系。
我类似的意思说，然后你找原因的时候，你可能说你要是纯用数据的话，可能因为你恢复不到那个本来消费的人的那个情况，这情况没办法。
这个就是没统计到
这
个。这
情况就需要那个像搞社会学，他就调查以后看看哪栋楼，他的女生比较多地方去。
如果能够保证这个数据完整的话，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人。但就因为数据不完整，所以我们需要社会。
对，我觉得就算数据很完整，
很完整，
你还是要做深度访谈。
对对
对。啊，
对，
不，这个是解释的问题，就是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你去解释这个东西，然后从中获取你需要的东西，你需要的那个信息。
其实你从信息论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只要信息是完全的，它的互信息量，两个点之间的互信息量，它就一定有原因，不管你能不能解释，但是它
对，它是对，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嘛，就是社会学它一个很坚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说是有机的？它任何一个现象背后肯定有一个原因在支持。那么这个原因我可以认为是信息学有一个方程，肯定这个方程能够给出这些点的数据。那么我们就要找这个方程，但这个方程你可以说肯定是有原因，但是可能是有原因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是，我不是一个方程来讲，就是说你那个信息论里面写的，就是两个世界它的互信息量，就代表了就是这两个世界它某种必然的关系，就是如果你分析出来它有这么一种关系的话，虽然可能你现在没办法解释，但是它客观存在的，它总可以有。就是以后可能
对，但是就是有很就是有我们需要考虑的关系和可以忽略不计的关系。我刚才说了嘛，有可能不时的
忽略不计的就是这个信息量小的嘛。
对，信息量小的我们就忽略不计，我们目的就要
信息量小的就是可以忽略不计。
对，
有的
解释这个事儿就不是咱们的事，
不是我们的。我刚才说了嘛，就是要在一个复杂度和一个那个最匹配数据中找一个 trade-off。这是一个中间性的一个，他忽略掉所有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但他又考虑了所有一定要考虑到的东西。你我当时认为任何事情两件事情之间都有关系。
这个叫什么多元分析，什么路径分析，这个都是我们当时写的。
咱现在不讨论过分，咱说太多还没说完，我说你们，我就是考虑的问题，比方说你走进那个超市，下面是女性楼或者男楼，这些就是需要你恢复到那个就是买东西的人对这个点的分析。然后你统计那么多数据，但现在你没有那个上网人的具体数据，像哪种数
有的，
肯定还有没有的，对吧？
肯定是有没有的，对吧？
就是那个人他是干什么的，你肯定不知道。
对，
不是，我现在突然想到，
就是你
突然间我
心
想
啊，你怎样去找到那个人的情况？你不可能去一个一个采访，对吧？
不，这个就是用他的说法嘛，就是说。特定的一个特例，这个人他是因为什么突然情况想上网的，这种特例我是不需要考虑，我需要考虑这种数据。
他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统计这个什么肺结核这个东西，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你没有去统计，就是
对对，我刚刚说
的没有。
对，我是考虑这个问题。
咱不懂学理上，我就现在考虑一下。然后呢，你要找到那个上网的人，他具体是做什么的，或者是相关的那个范围是干什么的？就整体来而言，你查不到的那些信息。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也有个想法。这个想法来源于 Love Bridge。当时我们就是，我曾经为别人挂过牌，然后收了暴走的信。然后每个人你会发现他那个人，不同的那个毕业或者未毕业的在校的本科的或者研究生，他这个他会因为 Love Bridge， 他会在挂摘牌的时候，他会提供详细的转接。
你可以要求他
的信息，包括他自动的，
就
是你用这个数据在
他
的那个资料里找到。 人的信息嘛，在找对象的时候，他会第一手，但是这个真伪之类的再说你可以统计那种职业挂牌的，是怎样一遍遍的。
就有时候我做那种，做那种就是什么测试啊什么的，它的问题都很重复的。
对，实际上那是不合理的。
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要重复，然后他画出一条曲线，然后看你思维的一些方式。
他有些就是看你
想
法，
你就是
对，
其他的你就是
对，所以做的时候感觉主观性也挺大的。
人一做合集怎么办呢？合集就没有。
然后那个
表格
什么
不好，
然后
他
翻译
你
看
李
光良啊，你
像
李
光
良啊，
嗯，
但这种我必须去找那种挂牌的道上把这些信息提供，他不一定给的，
哎，
对。
那
这种事情，
对啊，我就觉得那些东西，
你还是
蛮
这种
想
法，因为我刚才那个同学
可能
绝对不
是
一个问题。
过两天我就
说了手段是合法合理的，
对同一个问题。
当时那个我把这个数据贴出来的时候，那凯达也知道了，网络中心主任专门那个发了封信我说你这个数据怎么来的，是否合法合理什么？我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他说挺好的，他说不就是结果告诉我一声。我告诉他，我把技术过程告诉他，他说可实验，是没法的。你这种我跟别人要隐私，然后
我为难你，你那个有时间把这个东西做一做发了啊，明晚杂志。
这个
你
数据太多了，
分析出来没有关系，
你
说我觉得他们之间有关系，对吧？
那就说你得拿一个资料做证啊。
你比方说，
我先，你如果你有这些资料，我可以去挑几个，然后做一下访谈，可以。我就直接去跟他在网上聊就可以。
就找那些经常通宵的人跟他聊聊了。
对啊，可以去。不是，就是说你要找他，不是你要找一个通宵的。
对，他肯定会收
你的
调查我隐私。
也要找那个不通宵的。然后就是要
找身边的人，我认识的人，他天天晚通宵的。然后我问他你。
但是问题是你先要想明白你要问他什么，你要等到否则话。
不是，我觉得应该跟你合作一下，我就把那个，要么我们等一下讨论。然后我把那个数据提供给你，你看一下。
我是自己有亲身体会是什么？我是觉得，如果社会学你单就是从社会学的入手来做的话，你很容易做的很不好看的东西。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有其他的学术背景，你特别容易做出很漂亮的。
嗯，对。
因为你就拿它当个方法就很好。
对对。
对，但是如果你只有只有这一个就不太好。
对，以为我问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这个。学过社会学的人是不是容易在这个商业呀、啊、什么，或者是黑道啊、白道啊，这个容易成功？有没有对社会学毕业的人做过社会学的研究？
嗯，我是觉得我同学当时我发现我们那些师兄，就是他们当时不是大四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业的，他们来指导嘛，就是很多人回来了。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在北大社会学，就是你在一开始就业的时候，你远没有人家会计光华的光，就是金融他们那些人，就是你进入的时候起点高。但是呢，他们确实就是过了一段混得比那些人混得好。
爬得很快。
不是爬得快，就是比如当时我们那个有师兄叫周什么，就是当时在万科的嘛，就是他一开始就是去那儿，因为他的有一些想法，他是他的就是一种万科的理念，就是他创造的。就是一种比如说万科可能那种内部的刊物，万科的内部刊物不是特别好，就是王石当时就是特别特别赞赏他，就是因为他说一个企业这种理念就是他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说他是少帅呢，然后拿了几亿到上海来投资房地产啊什么。然后我觉得
你社会学毕业了以后，你既不像人家搞财会的整天忙了算数，也不像人家整天变成了忙了变成你只剩下谈理念。
不是，他们也有这些呀。像我们另外的有师姐是在新浪嘛，她是做体育新闻的，就很实际的呀。就是你是不一样的人。
写文章嘛，你写文章就有。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是觉得人，你要是离开学校之后， 你其实你还是要有新的机器，然后你还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然后知道自己干什么。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学一些比如说会计嘛，你很容易就陷在那个算钱的这个里面。但实际上人我觉得还
是说社会学的人有一定的超越性，
不是超越，实际上是他更，我觉得没有，实际上对于人生好像没什么帮助。
你不知道 B 的这种想法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什么相关性，你只能是
就像别人问你，你这学留学的出来是不是考虑问题很明白很一样
对、啊、
不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好多东西
还是，
但是我真的觉得学各个科学实际上都是相通的，如果你学好了的话，学不好啥都是半吊子，然后但是你学好什么到上面都是相通的。
对对，
但你学不好就是反正我就没学明白，所以就现在经常是自己就活得不自洽，所以我觉得就挺差的。但是我们有那个老师，你看像费孝通活到94吧，然后像那个莫顿都是真的，就学社会学很多那些大家都好长寿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们那个元芳也是活了，就是这个作者也是活了好大岁数，反正我就觉得他们都很，我这人没什么理想，我就是觉得活的岁数大点是蛮好的。
哎，但是你有没有做过这方面调查？好多那种就是少数民族的那种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太太也活得很久的，一百多岁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就是
没文化的人都活得很久。
但这个好像
是这样的。
哎，有文化活得很久的很少是吧？就像费孝通他们这样。
是啊是啊，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点特别，就像你像费孝通，当时为什么他去不写乡村经济，因为他腿折了呀，他没地儿，他家就给他抬到他姐姐那儿，他姐姐就是养蚕丝那种，他就躺在那个床上，然后就举个拐杖，后来他没地儿去访谈的到处看。但是你想如果你不是做社会学的，你去做别的的，就是说你这种观察的这种，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但只有这个，但这个学问是你随时随地只要有人，但是你在深山里，你在野蛮的地方，你不懂文化都可以。你看你如果做天文学什么的，如果少数民族的文化你不懂，你没有语言就不行。可是你像社会学、人类学，不懂也没关系啊，你光看他们那些手势，你也可以出来，那也是一种研究。所以实际上它是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让你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对别人真诚的发生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随时随地，你看他腿瘸了，他到医院可能他都觉得啊、哎、医院，他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像费孝通学生那样，就是你看他当时他就讲了，他60岁了还要在文革当中，他要是干活啊什么的，但他干活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有一些的关系啊什么的，他仍然在去想，然后去做，所以他没有停止，他不需要计算机去算，对吧？他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对象，因为这种研究对象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真诚的对周围的人和事发生兴趣，你就会活得快活，活得充实，你不会觉得绝望。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啊，假想的谈话对象都是我呀？
没有没有，我是自我反省来着，我是用了他所反对的反省的方法。
那好，这个大家看看这个10:30，大家看还有没有问题？要不咱们有问题再私下的再交流。
那你们参加乐很好看。
那咱们那个
到时候。我推荐我就买了。
对，大家把这个桌子都收拾收拾。
我看一下，
你要想看，我可以给你看嘛。
这个也可以多带几本杂志给身边同学发一下。
没什么，先还是看吧。好的，谢谢。
这吃
的东西
再过去吧。
还有还在录，录2个多小时。